若无一法可从一念至于一念转至后世，即是一切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即是涅槃。那他说如果我们当下不执着嘛，无其实是从般若智慧来讲的，这个无就是不执着的部分，我们都不执着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体认没有一个实质的这个法，从这一念转到下一念，或是从这一世转到下一世，这样子的话，那其实这个就是法的一个真实相，就是诸法的实相，就是空性嘛。那诸法实相也就是涅槃，涅槃是什么？涅槃也是空性，诸法实相也是空性，其实这是从般若智慧来讲。那如果我们这样子从这边来体会的时候，涅槃是所有的烦恼都断除嘛，然后即使我们世间的那个二分法也是断除嘛。那这样子的话，当你在二分法人我是非这边都已经放下的时候，其实你就身心自在，这个就是涅槃。那前面是讲布施，那后面呢继续讲持戒也是涅槃，因为菩萨道是要讲六度嘛，所以呢布施是布施度，然后布施他就讲的比较详细啊，因为前面你如果体会的时候，其实持戒忍辱都一样嘛，所以他接着讲说持戒就是涅槃，因为为什么不做不起故，并不是说我们不持戒然后我们不升起持戒的心，不是，那个不一样，是你没有执着，那个心不执着，那个部分就是跟前面无的意思是一样，所以呢在这边的话你要说没有一个实有的，实有的人在做嘛，也就是不做就是没有作者嘛，不是一个实有的谁在慢持戒，然后呢也不是一个实有的心在起一个说我现在要持戒，所以呢他不做不起是在这里，不就是指到指那个不执着那一个部分，那忍辱也是一样，他说忍辱也是涅槃，为什么忍辱是涅槃呢？忍辱最后导致的这个身心自在没有烦恼这一个部分，他说为什么？以念念灭故，就是你忍辱是什么叫忍辱？严格的事我们不是这样讲吗？那个好像是说在内心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内心是不是内心当那起伏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着嘛，但是呢如果你有智慧的话，是不是体会那个念头其实是一生一灭一生一灭，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个念头说我永远在那边嘛，所以呢你以念念灭故，所以呢你那忍辱才有办法达到涅槃，要不然你如果说我真的是应该的心，他就是这样对待我，所以我每次那个内心的那个你自己的心脏就变得偏在左边去了，然后其他地方都是对方在别人在那边给你委屈嘛，所以呢你就变成内伤，那内伤的话其实是心非常不安嘛，那没办法达到涅槃，所以呢忍辱是要靠智慧嘛，就是说你要体会到静来静灭，船过水无痕嘛，那要有这种心你才有办法达到涅槃，那后面呢精进是涅槃无所取舍故，一样他是精进，本来我们精进是说我要很努力的往前嘛，对不对？善法我要赶快去做，恶法我要赶快的断除，所以呢其实你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每一个人刚开始每一个人那个出家人很可爱嘛，刚开始出家那个每一个呢都是觉得战战兢兢，所以我很喜欢教佛学院的意思也是这样，那个刚出家去念佛学院，你跟他讲什么他发现错了，你跟他讲说你这样不对的时候，他马上你第二次再去看他改过了，因为为什么？他战战兢兢，但是呢他就是过得很严肃很紧张的生活，那这个就是精进嘛，但是呢他就是有所执着嘛，他会紧张啊，所以呢他说我现在老师跟我讲说我错了，然后我要赶快改，然后老师跟赞叹着说你看你进步了啊，他就好高兴，有取有舍，就是有所执着嘛。但是呢，他这个精进的话，你要达到涅槃的话，你其实是不要去执着这个部分。你知道说这个是善法， 我要认真的去做，我不是要在乎就说谁来给我肯定，哦，所以呢这个无所取舍是这样，就是说你没有不要执着这一个步，不要执着就是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哦，但是你要很努力的去做，善法要行，恶法要断，哦，然后这样你就有办法达到涅槃。不然的话你要想到说我就已经很发心，我学佛啦，然后我也布施啊，你看我都哪个地方大功德主，哪个地方寺院什么我都供养三宝，然后我也持戒啊，我都没有杀生，我都吃素，那我为什么我怎么我每次投资什么每次都失利啊，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得到涅槃，对不对啊，哦？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想到说哎，我布施三宝，那我现在没办法没看到成果无所谓嘛，但是呢我有能力，我有这个福报布施很好，哦，那至于怎么样那个是以后的事情，哦，然后呢我还是一样我精进努力的修啊，投资失利整个大环境的问题没关系，那我还是继续做嘛，哦，继续做我的善业，它自然而然善业成熟了，哎，说不定你整个都改观了，哦，那像那个你如果一个农夫来讲，他其实是农夫很可怜嘛，他们还讲我因为我是农夫子弟嘛，啊，那个农人真的是看靠天吃饭嘛，啊，你怎么弄那些农作物天天都是像那个照顾小孩子这样一大早就去拔草去看水去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一个风就是整个稻穗都结果了，然后一个台风来整个都垮掉了，好，那你如果很执着的时候那完蛋了，那到时候就心脏病就发作了，好，那有的人呢他也是一样嘛，像我姐夫就很不一样，他就说哦，管你去洪台管你去啥啊，我困霸家来看残醉，但是呢人家他做得很好啊，他就说为家地都没关系，反正因为我们不住我们家，我爸爸车祸以后呢就整个就是荒在那边，我哥哥也没办法做嘛，所以呢就请他帮忙，他就然后呢我哥哥我妈妈那时候还问他说啊你有法度吧，因为他们已经好几家了啊有法度啊没法度然后我们就休耕哈，没关系啊，他说啊我姐姐就说哈这个凉水凉水，以前爸爸是四五点起啊，我看他九点以前他没办法看到人，哦，我说啊你怎么跟，他就说啊现在哪有像老爸以前的时代，他说现在是机器时代，太阳太大你不要那么笨啦，啊，他说会热死会中暑的那些农夫是用以前的方式，他说你傍晚再去就好，你干嘛要这么累，哦，然后我就想到哇天哪你怎么这么自在，然后呢他种菜也是嘛，哦，种了一堆，结果呢他就说那个刚嫩的时候他们就喜欢吃嘛，然后呢后来我们就说啊那个金黑梅鸭菜是要给鹅吃的给鸭子吃，嘎怕剩黑瓜被夹，然后呢种到那个高丽菜的时候，他就说一开始采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嘛，就说一个一个就是拿到台中来分嘛，哦，他说这个我种的，结果他的高丽菜哦地，然后我哥哥他们就想说天哪一颗高丽菜我们家吃一个礼拜嘛，哦，但是他很有成就感因为很大嘛，但是后来呢他发现拿来我们家我哥哥他们也好像已经吃腻了，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们都不吃高丽菜吗，结果我哥哥他们也会去他家，他说都砍下来晒干，哦，卤或是什么样都做嘛，哦，然后呢下来以后他就不管他了，然后我嫂嫂就看到说那个又产生出来那个芽，哦，结果就在那边摘啊，高丽菜你们不吃我们不吃的你们要吃，哦，就很不一样嘛，哦，对啊我们都认为那个芽好吃嘛，但是他们种的就说那个主体是高丽菜，为什么主体人家是那个剩余的价值他们就不要，结果我们认为说后来我嫂嫂就跟他讲你们不要的就是我们要的，好，那青江菜是嫩的时候采掉嘛， 其实青江菜也会长一花长芽，你知道啊，那也很好吃。好，我们那一天其实去年嘛，就是要去采油菜花，但是已经过时了，那个都已经是结果了。然后我就去看到说啊，那个是什么花？他说那个不能吃啊，那个是青江菜，我们吃不下，吃不完那么多。然后它已经开花了，然后就想摸，好像蛮嫩的。我说应该可以吃吧，哪有人在吃那个花哈？但是呢，我还是把它采了，然后回去一煮，天哪，还比油菜花好吃。然后他就说：“嘿，出家人吼，拢食甲人无共。”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农人的话，他说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呢，有人就讲说高丽菜现在很贵嘛，吼，现在已经是涨价了，然后就开始种高丽菜。就当你要收成的时候，啊，整个跌的都受不了的时候，他全部都拿来耕掉当堆肥啊。但是呢，当你耕掉的时候，它又涨价了，所以呢，那农人真的很可怜，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是你这样子想的话，他说啊，农人怎么办？都不要做吗？不要做就等着饿死嘛，还是做啊？但是你看那个精进的情形，就是如果农人要精进，可能就是说你要看时机，然后你要有智慧去判断这个时候该种什么。我常常跟我姐夫讲，他是说。反正他就什么菜，他就是咬一个一个，然后谁要了就去采。他说隔壁邻居要也可以去采，谁要去都可以采，但是你自己要去碰时间，有得采或是没得采，或是他正好是那个撒农药，那你就没得采。所以呢，我们常常就说，我们要去采菜，他就说哦，那现在有什么菜什么菜，然后我们就听一听，那个不要，那就不要去。然后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哥哥他讲说，嘿，李丢北啊，李丢北啊，就是我说真的要当里长，他说没有，反正他就是多的是田嘛，好、哦、啊，反正他就有时间就那个耕耘机弄下去，然后呢就，反正他也不是像你们这样一颗一颗种，他就撒下去，啊、哦，那要的人就去，然后要种的人要分种的话，你就自己去拔，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精进可能在学佛路上来讲的时候，就是修行的时候，你可能如果有所执着的话，那一定会有产生烦恼。比方说，我就很认真的在修行，我就很认真的持戒，很认真的布施，为什么我的挫折那么多？那个就是我们在执着。其实你有智慧来看的话，这挫折本来就正常现象，不然佛陀怎么讲世间的不圆满？怎么讲世间的真实是苦啊？那、哦、呢？昨天我早上应该是早上下午，好正好在上课上得很精彩，我们这样讨论得很精彩，突然电话来了，他就说啊，佛光山他们那个托波吼已经到宜兰来了，然后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好啊，很好啊，然后就赶快跑出去接电话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啊，宜兰饼，他就说他要供养，我说好好很好啊，他说。我是不是写什么，然后呢装在红包袋哈，然后我就说可以啊，你也可以把儿子女儿都写下去嘛，啊、哦，那其实如果是在我们的那个立场来看的话，可能一般人就说哎不用啦，那不用执着嘛，反正你就供养就有功德。但是呢，你要说面对的他可能就说，哎，他希望就是说他的一切的那个比较顺利，啊、哦，或比较那个心，就是整个业缘会转变的话。那我也觉得说我们随顺众生的话，诶，可以啊，因为戒指这样子的话，说不定那个不是每一个法师嘛，齁，就是有部分法师拿起来一看，就我们常常看到字也会这样子嘛，拿起来哦，某某某某什么字，然后看一下，只要他用心有心去触对的话，他就有功德嘛，那不是功德加倍嘛，啊、哦、所以呢，然后我在想说应该是这种心态嘛，要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讲说不要执着，那偏偏不要执着，我也会有时候我也会有所执着嘛，就这样。我昨天我也遇的一个情形，有一个地方法会，那之前我已经去为我哥哥就是去参加两次嘛，那两次我都供养，然后我就觉得好奇怪啊，他们怎么都没有任何的动作嘛，齁，然后 我就想说奇怪，怎么没有开一个收据给我啊？就是感觉。然后后来的就有人跟我讲说，他又不是财团法人。我说是啊。他说师傅你要报税吗？我说我不用报税啊，但是他至少要跟问我一下嘛。好，好了，后来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心里也想说，那未免是我太执着。但是当你在遇到有些事情的时候，你或许会有一点，就是在这某一方面，你会讲说应该程序是怎么样子，因为你是一个团体。如果你今天是说像我这样子的话，你们也都知道，是说我这边又不是财团法人，又不是社团法人的话，当然我不开收据，大家都公认的。但是你是一个财团法人的话，然后我想说，第一次他忘记嘛，啊，第二次就是又隔了两个礼拜，又再一次，还是一样。然后我就很纳闷，我就问里面的人嘛，哈，然后就说，啊，我们是会问啦，就是说如果有需要他就开。我说，哦，那如果这样就不用了，因为要我提起的话，我想就不用了，是这样子，哈。是不是我在执着？好像有点嘛，哈。但是呢，我们面对别人，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不要执着。但是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求自己说不要去执着，啊。所以学佛常常想说，学佛是我们自己嘛，面对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说我学佛来看别人，哈。这个地方，然后呢，禅定是涅槃。因为禅定会有那种心里的一个清安，一般是讲说禅悦为始，有没有？啊，心里的清安，那个悦就是心中那种喜悦啊，并不是说那种很高兴，然后行住于外面那个欢笑，不是哈，那个喜乐哈。所以呢，一般是讲说禅悦为始哈。那个始的话，我们是不是食物？我们是不是会贪着？这个味道我喜欢啊，那个甜的我喜欢啊，那个酸的我不要。我们是不是会比较贪着这一个味道的部分？所以他就说，如果你要导向涅槃的话，其实你要对那个味道呢，不要去有贪着。那你贪着就表示你有执着嘛。所以呢，他就说，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味道啊。当然那个味道不是像我们吃东西的味道，就是说其实你修禅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清安嘛。那有的人会执着在那边，然后他就不出定了，哦，他就说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没办法达到涅槃，你应该是不执着，然后他一直往前，哦，才有办法达到涅槃。那后面第六度就是般若度，他说般若是涅槃，以不得相故一样，哦，它就是无相，哦，就是不执着那个相嘛，并不是说外在的那个因缘改变的那个所形成的那个相，不是，是说它改变它形成，但是我不执着。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刚才你们有的人一来就拿着那个遥控器嘛，哦，然后你们说那个遥控器是一个相嘛，你不要执着嘛，反正遥控器按就好了，管它暖气的冷气，哦，那错了，我们还是会分出来分嘛，对不对？该是冷气还是暖气还是送风，我们会分。但是呢，我们叫你分，但是不是叫你说你一定要贪着，哦，我要好舒服这样子，不是嘛？就说这个时候该开什么的你就开嘛，对不对？哦，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不是执着，这是一个我们会了解这个因缘的部分。但是呢，就是说它形成的，比方说现在如果是说因为比较明显嘛，现在在选举哈，然后呢你就很怕，因为可能我的帽子比较不会嘛，你们的帽子就比较明显嘛，就是有时候很多助选的他会送个帽子，哦，平常你戴你都不会去考虑他这些嘛，哦，但是呢遇到选举的时候你就很怕嘛。就像以前我那个有扁帽公司嘛，然后呢我也拿到，就是人家买给我嘛，那时候好像是说一顶多少不知道，就后来呢 我还会以前在那个在天气冷的时候还会戴，结果呢后来因为选举的时候呢我就不敢戴，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呢她天气比较冷的话，我觉得说她那个比较会冷嘛，所以我就想说啊没有帮她戴毛帽，买帽子嘛，那我就想说这个可以可大可小，我就给她戴，结果一戴我就发现说不对哦，我不是在给你那个宣传那个，就是说因为那时候阿扁也出来学嘛，然后就一直折折折到那个扁那个字把它遮住。后来我哥说你这样子的话这么急做什么，我说不然人家会以为妈妈是去那个去助选，他说你把它剪掉就好了。对啊，我就说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有的就是说像你们呢随时一戴那个可能都印在上面，那可能就没办法剪嘛，啊就是哦你就会想到说啊我要不要戴啊，全部的帽子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就剩下那一顶嘛，啊我不戴怎么办啊、哦、所以呢有时候你要想到说就管他的，我是带来遮雨带来遮冷带来遮太阳的，我不是助选就好了嘛，你为什么执着那个像呢，这样子就好了嘛，对不对？好，到这边可以吗？哈哈，什么智慧？体悟诸法实相的智慧，是体悟空的智慧，所以是不能执着相，不能执着外在那个分别相。因为我们今天会分别，我们会分别的话，其实是执着那个相才分别嘛。手机是什么颜色？
那
是。你一开始有分别心的话，就已经是落入世间的智慧，就不是诸法实相的智慧啦。
是啊。
嗯哼哼，所以我刚才讲是说，它不是否定缘起的那个相，但是它是不执着。所以这个不是说叫你说就绝对无相，不是，它是不执着相，不得相是不执着相，就是不执着分别相的智慧。因为诸法实相是空相嘛，空相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空相是不执着的智慧，不执着外在的那个相。比方说今天，因为般若就是诸法实相的智慧啊，实相就是空的，空也就般若就是空慧就是的，哈哈，体悟空的智慧，体悟缘起性空的智慧。嗯，你说什么？再来。不要去执着外在的这个缘起的分别相。般若是涅槃的话，它其实是这是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它从六度来讲，好，前面是讲布施，后面呢是讲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然后般若，其实般若是你要讲般若心经是什么，就是般若智慧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嘛。那般若什么叫般若的智慧呢？就是体悟缘起性空的这个智慧。为什么要体悟缘起性空？当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体悟那个缘起而自性空的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的菩萨道会有分，我们的菩萨行一定是拜外菩萨，是没办法真正的达到真实菩萨，没办法真正的达到涅槃。因为为什么？我有分别啊，我现在布施，我就看这个人跟我有因缘，这个人是我的亲戚，所以呢我就东西愿意跟他分享，这个人呢是我的冤家，我就不愿意帮他，所以呢你没办法达到那个自在的部分，因为你很有分别心嘛，所以没办法达到涅槃。那现在他的重点是要达到涅槃，要达到涅槃等于说要达到体悟空性的部分嘛。那如果说你的智慧的话，其实这个般若就是一个智慧的部分，就是体悟空性的这个智慧，你体悟空性才有办法得到自在，那这个地方才叫涅槃、哦、因为你只要有分别相，那个就不是般若智慧，那个就是一般所说的凡夫的智慧。那 大菩萨要达到涅槃，达到解脱，达到自在，那个部分一定是要无所分别，也就是像佛陀所说的大慈大悲，缘起的相，性空就没有相啊，空性没有相，缘起的相就是显现在我们目前现象界的那个相， 可以吗？好，那贪欲是实际法性无欲相故哈。贪欲一般我们都讲说，那我要修六度，勤修六度，那我要熄灭贪嗔痴嘛哈。然后所以现在是从贪嗔痴来讲，那他现在讲说，只要你体悟到那个缘起性空，只要你达到那个空性的智慧，体悟空性空性的这个智慧的时候呢，那其实贪嗔痴也是跟诸法实相一样，哦，因为为什么？他说法性本来就没有什么那个相嘛，因为刚才讲嘛，法性就是空性嘛。那贪呢是指什么？贪欲、贪着，所以呢，本来法性就没有什么贪那个欲的那个相出现嘛，哦，它的本质，现在讲本质啊，就是你体悟空性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贪的一个本质。那嗔也是一样，啊，痴也是一样，实际就是本质，就是诸法实相，嗯，法性、空性、实际，你有没有听过实际真如？但是不是实际上？这个实际，啊，是讲诸法真如相那个部分才叫实际。所以呢，现在已经在讲到证入空性了，啊，所以呢，证入空性是体悟到达到涅槃的一个境界。只要我们证入空性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身心清安自在，啊，